智能从小他们就在一起玩的，就前面我们看到他跟惜春在一起，惜春不是刚好有人带了花去给他吗？然后他说，哎呀，我刚才跟智能讲说我以后要剃了头发跟他一起去做尼姑去，那如果那个剃了头发这个花还不知道往哪带。所以他们那个时候真的是大概十岁左右的小女孩啊，在一起玩大的。所以智能从小在荣府走动无人不识，大家都认识他，跟宝玉秦钟玩笑那么也很熟了，根本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的小孩。那如今大了，见之风月，就我们今天的语言不太容易理解啊，就是少女发育了，到了某一个年龄，风月这两个字是情爱吧，讲情爱这个字。那我们现在很少用风月啊，就是见之风月，渐渐懂得一点点什么叫调情，什么叫情爱这个东西啊。见之风月有这个感觉了，他就看上了秦钟，人物风流。因为秦钟长得很可爱很漂亮，就是那种小男孩干干净净的那种小男孩的感觉。秦钟人物风流，那秦钟也极爱他颜媚，用颜媚形容一个尼姑其实非常有趣的字啊，就是一个尼姑不是剃了头发，其实是好像感官的世界都断除了啊，就是你会觉得六根清净的感觉。可是特别用颜媚去形容她，因为我想一个少女发育即使剃了头发，皮肤的感觉，那种眉眼之间的那种发育以后的少女的那个表情其实是不一样的，马上就感觉出来。所以作者特别用了艳媚这两个字啊，就是有一种女性的妩媚的东西在里面，她还不只是漂亮啊，那种妩媚情感的流露的东西会流露出来。二人虽未上手，却已情投意合。那这个上手的说大概什么事还没做，可是两个人大家都知道彼此都已经感觉到有那个意思了啊，情投意合。所以他见智能见了秦钟，心眼俱开啊，这里用的极好。我觉得心眼俱开就是那种就是开心，因为你看到你想的人了啊，就是那种快乐。可是你也可以想象看他们一个月大概只能见一次，因为而且越大越难有什么接触了，因为中间很多的防范，小的时候可以玩在一堆，到了某一个年龄大概防范就很多。所以这个时候因为丧事办丧事，所以见到了秦钟就非常非常开心啊，心眼俱开，就走去倒了茶来。所以宝玉其实是看在眼里的，而宝玉也几乎去促成这样的事。所以宝玉的多情其实是觉得人间的情其实是一件好事，可是当然宝玉有一个矛盾是说这个情多了他怎么办，他常常自己不知道怎么办，又是北静王，又是秦钟，然后又是二丫头，又是黛玉，在他身边他觉得每一个情都深，可是每一个情都是遗憾，到最后都有一点无奈，不知道怎么去处理那个感觉。可是他在欣赏别人的情的时候，他又会觉得好像有一种置身事外的幸福感。就是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因为其实前面讲得很明显，甚至这一回当中也暗示了宝玉跟秦钟还是有很暧昧的关系的，有非常暧昧的关系。可是这个时候很奇怪，宝玉反而好像置身事外，他觉得很想促成秦钟跟智能的这个关系。所以这是我们一般觉得在情爱生活里面这种私心或者嫉妒吃醋不太能够了解，他完全没有这个部分啊，他就好像蛮能够看在眼里面，知道他们这样的一个关系。那这个茶到来了啊，到来以后你看到这场戏非常有趣，就是秦钟就笑着说给我，那宝玉也说给我啊，完全是小孩子啊，就是你忽然觉得是两个小男孩在争什么东西，在抢，可是宝玉是在玩啊，好像在玩。因为宝玉基本上对自己有自信，他也是在宠爱中长大的，他的爱其实最大的愿望是跟所有的人分享，所以他不会把那个爱作为一个私密的被封闭起来的状况。可是他这个时候在逗秦钟啊，逗秦钟。那智能拿了一碗茶，秦钟说给我，宝玉也说给我，智能就抿着嘴笑说一碗茶也争，我难道手里有蜜。那其实我们现在观察一些国中的小男孩小女孩在一起谈恋爱，他都是这种语言啊。所以这些语言其实很难写啊，非常难写，因为写不好的时候会觉得轻佻，写得好的时候你会觉得刚好是这个年龄应该会有的一种状况啊，就是小男孩小女孩的那种争夺的感觉。那宝玉就先抢了过来吃着，就喝了那个茶，正要问话，只见智善来叫智能去摆茶果碟子，因为还有别人。所以这个老尼姑静虚底下有两个徒弟，一个智能一个智善。那智善大概比较老实，或者说 比较没有那么严媚吧，所以好像也没有人去惹他，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叫智能说去摆茶碟子，要请他们两个去吃茶、吃果子、吃点心。那他们两个哪里吃这些东西，坐一坐，扔出来玩耍。好，这里当然也带出来这种富家公子都已经吃惯那种非常非常讲究的食品啊，所以他们根本不会吃这种庙里面的东西。那我们前面才知道说水月庵是因为做馒头做得好有名的，可是这下点心这两个人都不要吃啊，就是他们挑食挑得很厉害。好，下面就开始跳开了宝玉跟秦钟，宝玉跟秦钟跟智能的这个调戏会接到等一下在黄昏晚上再发生，可中间插进来另外一道戏，就是凤姐在大堂上跟静虚在聊天。